各位大菩萨，大家晚安，阿弥陀佛。谢谢各位。今天下大雨哈，菩萨特别安排上课以前先下，比较凉快哈。然后各位要来的路上，地上都已经干了哈。菩萨不断的示现，成就我们讲经说法的因缘哦，非常感恩。今天我们要讲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为识我想大家都知道，非常重要，这边开非常多的课跟为识相关，乃至于是非常深入的为识的课程哦。为识的重要性我就不用再讲了。另外一个重要性是超个人心理学，超个人心理学是1960年代才开始有的，到现在只不过是40几年，所以你可以知道它是非常新，影响非常强劲的一个心理学啊。那默学的任务是要讲这两个心理学，因为唯识学是佛教的心理学，这两个心理学它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它们之间有没有对话的空间啊。好，我们要赶快来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啊。按照往例我还是得要介绍演讲人，为什么呢？为什么？因为总是有人是第一次来，对不对哈？第一次来的请举手。今天比较少了啊，上个礼拜第一次来的高达13位啊。好，所以我要特别为这位大菩萨介绍我自己哈。还是有没有人要为我介绍我自己？默学现任辅仁大学宗教学系纽约昌岛大学2007年佛教与文化合作专案的执行长兼讲师哦。那我有两个硕士的学位，还没有下山来以前我曾经担任这些职务啊。谢谢小凤，谢谢。然后如果上个礼拜有人反映说我这个 slide 跑太快了，他根本来不及看我到底干了哪些事情。好，所以我今天特别在您的讲义的最后一页有那个白法，五位白法，那个白法我用了一个页首，有没有？页首上面就有我的简介，有看到吗？有哈。所以您来不及看这张 slide 有没有关系？没关系啦哈。好， OK， 好，那这就是现在的我啊。那今天的 logo 我挑了两颗星，那是两颗星呢？为什么要挑两颗星？有没有人知道？那不是一颗星在那边动哦，为什么要两颗星？是两个心理学的对话啊。所以我每一次，您可以知道我非常用心珍惜这样子讲经说法的课程，然后也珍惜各位远道而来，所以我连很小的一个地方都有我的象征的意涵在哦。OK， 好，我们不厌其烦，我们还要来掌声，热烈的掌声来，要来献给佛陀教育基金会的全体同仁、现场工作人员，还有各位到场的大菩萨。为什么我们要献给这些人？有没有人知道？因为如果没有这一些亲因跟助缘的话，我们不可能在这边相会，也不可能成就这个讲经说法的因缘。因此我们要不断的要感激有这些人啊，现场工作人员，像智慧就是，还有我的助理人员啊，还有各位到场的大菩萨啊，您百忙之中特别来，非常感恩，献给您文殊师利菩萨的妙吉祥如意，祝福各位。好，我们赶快要来看我为什么要讲这个重要的议题，我的问题意识怎么形成的。很多人都很怕唯识学，因为唯识学体系其实它不是真的那么深啊，就是说它体系非常的庞杂。那为什么要学那么庞杂的东西？为什么不干脆就是走净土宗，念佛也很棒啊，对不对？那所以我要告诉您修学唯识的目的在哪里。我也有责任告诉您唯识学对日常生活你的落实修行有什么意义。更重要的，我的重点是落在佛教唯识学，就是佛教心理学 怎么跟个人心理学，它是不是有对话的空间呢？我已经讲了好几个对话的主题了，对不对？前两个礼拜我讲什么对话？佛教的觉性，觉性照顾与基督宗教的灵性照顾的对话。为什么要对话？是呼应后现代主义社会的来临啊，多元文化的并存，所以价值观非常的分歧，因此要靠着对话，我们才能够整合这些价值观呢。啊，您知道宗教对话做得最好的是哪一个宗教吗？基督宗教。我们讲基督宗教含两个教，一个是天主教，一个是基督教。那您指哪一个宗教？基督教还是天主教？基督教，错了，天主教。天主教他们是非常有系统的哦。我告诉您他们怎么做。他们在，因为天主教他有梵蒂冈嘛，他们全世界的分会都是隶属于罗马教廷，就是梵蒂冈。梵蒂冈大公会议在1962年召开的时候，他们就强调，而且以宗教对话，有系统的推动宗教对话为主轴。所以到现在已经有几年？44年的历史了。那反观我们佛教呢？我们佛教有没有看过有人有宗教对话？只有一次，是谁？圣严法师跟谁？达赖喇嘛。可是那算不算宗教对话？那是佛教跟佛教的对话。所谓的宗教对话是不同人种、不同宗教、不同系统、不同的文化背景，在文化差异上面要磨合，能够找出一个共同解决的方法哦。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对话是相当相当重要的哦。我们一定要加紧对话。对话的最主要的目的是提供什么？提供学习呀。我们的正言法师，曾创立慈济基金会已经有50年的历史了。那正言法师是从谁那边得到要创立原来是叫做慈济功德会的这个概念？从谁那边学习到？从应顺哦，他是从他们那边学到学理，他是他的弟子。不是。他学习修女啊，所以他也在做宗教对话。修女怎么服务人群的这个精神让他感动了，所以他很早就在做宗教对话，这是了不起啊！不是在台面上对话，是他的身体力行在做对话。其实对话最主要是要从理论上面走到日常生活上面，那这是对话的重要性哦。所以我不断地一直讲对话的主题，是希望带给大家有这样子的观念。你看梵蒂冈大公会议是在1962年召开，然后以宗教对话为主轴。后现代主义是几年？几年开始的？1960年代，是不是刚好吻合宗教梵蒂冈的大公会议的年代？对，所以你看我讲的主题是都是非常非常近代的东西，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哦，就是说它会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好，所以我用了两颗心，这边是一个心呢，它因为这个 projector 很强，灯光很强哦。这边其实是一颗心，是一颗粉红的心哦。那个 projector 颜色它太亮了哦，所以颜色都糊掉了啊。这两颗心也照样代表对话的意思啊，所以我们继续就是要来看我们今天的那个演讲的架构啊。我的理论面要提供的是超个人心理学的概说，还有我会提到宗教学血统与宗旨。刚好这位第一次来的大菩萨，他说他希望从比较浅显的部分进来啊。然后我会提到五位白法，然后我为什么用其他的颜色是代表这个礼拜我没有办法讲到那么多，这个礼拜我会切住这两块，这两个下个礼拜会从五位白法还有宗教与科学的对话切进来谈这里 宗教学与超个人心理学的这个对话，这好像颜色太浅了一点哦。好，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这个礼拜的宗教的我们的演讲的主题是佛教的心理学，就是唯识学要与超个人心理学来对话啊。好，我还是一定要先从时代背景讲起，你才会知道为什么这个超个人心理学是那样子的重要。新物理学家的新世界观，就是现在我们都是受到新物理学的笼罩之下，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世界观跟以前是不一样的啊。新物理学家，新物理学是来反动古典的物理学。那古典物理学指的是谁？牛顿的力学啊。牛顿的力学讲什么？时间跟空间是没有完全没有弹性的，所以它叫做时间跟空间的绝对观。但是新物理学家像比如说 John Dewey 或者是爱因斯坦都属于是新物理学家。特别是爱因斯坦在1905年他提出相对论的时候，他就强调时间再也不是绝对的。你说啊，现在中原标准时间是7:16，好，这个时间不是这样子。时间他说时间是有弹性的，时间跟空间是完全密切有关系的。他说在不同的空间里头，时间有快有慢，时间可以往前走，可以逆着走，时间可以是虚数的，时间也可以是实数的。那这些都已经被证实了。第一个认为时间是一个独立轴的是易经。你从易经的结构里头，易经可以高达12次元的空间哦。那不只是现在我们数学家当然也可以从数学方程式里头，欢迎，可能要这边哈、哦。数学家他可以有高达12次元的那个空间，那没有问题。爱因斯坦为我们发现了我们现在处的是几次元的空间，几度空间？三度空间。爱因斯坦为我们发现了几度空间？四度空间。所谓四度空间代表什么？你会答四度空间，那请你。三度空间是指三度空间再加上一维的时间，那这个一维的时间，这个时间代表快慢。所以你如果有办法进入四度空间的话，你是不是可以穿越时光隧道？那有没有人为我们证实有五度空间呢？有，是大陆的学者叫薛学前跟德国的数学家叫卡路查，我们翻成卡路查，他把三度空间加上两二维，就是两度的那个时间，就变成是五度空间。五度空间的话，时间变成是可向前走，可逆着走。那是不是这样子的意志是代表人类可以怎么样进出阴阳界？那你说老师讲这个有没有重要？当然很重要啊。为什么？你想想看，蚂蚁是几度空间的动物？蚂蚁可不可以飞起来？不可以，所以它是平面的。它是几度空间？二度空间。对，没错。人是几度？三度。现在我们已经知道我们可以进入四度五度，那如果我们可以进入到六度的话，时间变成是可以虚数可以实数，那你就可以掌握自然律了啊、哦！所以这个非常重要。也就是说，新物理学家为我们发现时间跟空间跟以前的古典物理学家所说的完全绝对的时间空间观完全不一样。而且1905年的相对论，爱因斯坦为我们提出来物质不再是那么重要了。为什么？ M 是 material， 就是物质的意思。物质当它在 C 是一个光速，是假设它是一个常数， C 光速的平方，这样快的速度之下的物质变成了 energy， 变成能量了。这是一个职能互变的原理。2005年被尊称为国际的物理年，就是来纪念1905年爱因斯坦他提出 E 等于 MC 平方，来告诉人类你不要再执着于物质界，物质一点都不重要，因为物质可以变成是能量，那就是心经讲的色就是物质吗？对不对？色即是空，因为能量是只有那个作用力是非物质性的，它是看不到的，是无形无相的。所以职能互变的原理就来告诉我们，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个是下个礼拜我会用一系列的科学的角度来探讨唯识学的时候会讲到这些，但是我在这边会稍微提一下，最主要是要让各位知道说我们的世界的确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更重要的是量子力学出来了，爱因斯坦同时也是量子力学的幕后推手哦。你看到，如果看到有红色的字你就要特别留意了哈，我就不用再一直重复的讲。量子力学是1921年由波赫尔丹麦的学者提出，得奖，得到诺贝尔的那个物理学奖。他告诉我们在微观的世界里头他发现了非常多革命性的特性，这下个礼拜我会讲。我现在先简单的讲他怎么说。他说观测者的意识，就是你的心里的心念，会影响到被观测者的作用。比如说我现在看着一杯水，我没有跟他讲话，我只是看着他，凝视着他，诶，水它会呈现不一样的物质的变化。下个礼拜我会有一些影片让各位看到非常奇妙的物质性的在微观世界里头心物相通的一些影响啊。我有第一次上课的时候我也有讲回向为什么会有帮助，因为回向是一能量是按照量子力学的波动之父叫舒丁格 function， 能量是用波动的方式在传播的，所以我回向给我在美国的朋友会不会有效，有效的原因是因为波动式的能量的传授不受到时间跟空间的影响。那这就是来告诉我们为什么你的回向会奏效的一个原因呢、哦、量子力学告诉我们心跟物，心就是你的意识你的意念，影响到物质起变化，所以这样子的也就是说灵性影响到物质。我们上个礼拜讲灵性讲很多对不对，讲到非常重要灵性的中性，灵性是不是在身外立一个灵性，是不是在身心之外再立一个灵，还是灵性是属于我们的身心之内的东西，是身心之内哦，不是身心之外再立一个灵，不是哦，它本来就是我们身心之内的一个层次，一个特殊的精神层次哦。好，所以在相对论跟量子力学的学说的理论之下呢，科学家发现哎呀因果原来不是那么容易啊，不是种瓜得瓜那么单纯啊，因果有太多的复杂性。然后决定论，过去那个牛顿的绝对时空观的时候，决定论掌握了全世界，机械论什么都是可以决定性的，完全可以测得知道的。可是量子力学已经告诉我们，像那个什么海森堡的那个测不准定理就告诉我们是完全不可测的。那如果从佛教的理论来看太容易懂了，为什么？世间本来就是无常的嘛，对不对？然后你的每一个因缘的条件一变化的话，它的结果都不一样，所以怎么会有决定论，怎么会有测得准的东西呢？是看因缘条件怎么去合而成啊、哦！这从佛教的理论比科学家的发现还要早很多啊、哦。好，宇宙被视为有机的整体，请您注意到有机，什么是有机？ 不是有机蔬菜。有机的意思就是指它是有有生物能量的这种机体，所以整个宇宙它都是有灵性的，有生物的灵性。待会我会有一张 slide 以前放过的来提醒您，整个灵是不是只有人才有，所有的生物都有，所以整个宇宙呈现的是有生物能量的这样子的一个整体哦。好，那这个非常的重要。超个人心理学是心理学的第四势力，这个我们已经讲过了。那1960年代就刚好跟后现代主义社会是崛起的时间刚好是一致的，你会注意到啊，崛起于美国。我美国特别用红字是因为我要提醒我自己，告诉各位心理超个人心理学是第四势力，这是大家都公认的。可是第一势力跟第二势力会有人有意见，有两个系统。欧洲的系统认为第一势力心理学的第一势力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心理学，第二势力才是瓦特森的行为心理学，那第三势力当然大家都没有争论，就是我们常常讲的马斯洛的那个人本心理学，第四势力就是超个人心理学。那可是美国系统不是这样子，我之所以采用美国系统是有原因的啊，因为你想想看，美国系统的第一势力是 Watson 的行为主义的心理学。行为主义它是就是观察研究人的行为，完全撇开人的内心世界的价值观、意义观、创意、动机，它完全不考虑在内。你想这样子的心理学是不是有问题？很显然，非常现在看起来，我们现在倒回去看行为心理学太可笑了嘛，对不对？完全他把人的心理意识通通都拿开来，然后只研究人的外壳这样子，他的行为，那这样子是有可是这就是发展啦、啊、人类不断的演化啊、哦、这是一种发展。好，第二美国系统的第二心理学就是弗洛伊德的那个精神分析心理学。弗洛伊德是第一个带领人类认识什么叫做潜意识的。那我会提到还有一个人比他更重要，是他的徒弟叫荣格。荣格不只是发现有潜意识，他发现个人潜意识，发现集体潜意识，那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一家哦。好，这就是为什么我采用的系统是美国的系统。第一势力是Watson 的行为心理学，第二势力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心理学，第三势力是 Maslow 的人本心理学，第四势力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超个人心理学啊。超个人心理学强调的是自我超越的能力，要走出小我，关怀大我。大我就是与大宇宙结合在一起。那大我是什么？大我就是告诉我们个人存在，它的统合感不只是关心自己而已，不只是关心个体而已，它应该要关心，扩大关心到人类众生，还有灵魂，包括整个宇宙，看到没？你也应该要关心灵魂。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超个人心理学，它特别强调，等一下会告诉您。好，它要从自我，自我就是从小我走上真我，真我就是等于大我的意思。借由高峰经验，这个待会会讲，所以是红字。高峰经验跟高原经验，你要去体会个人的我跟整个大宇宙统合在一起的那个感觉是什么？那个叫做真我，也就是所谓的大我，又称为什么？称为宇宙的我。你在其他的书里头也会看到有宇宙的我，指的是大我啊。好。所以超个人心理学它为我们带来全新的思维，为什么？它为我们强调对灵性的关注。因为超个人心理学还没有出来以前，没有人注重灵性，完全没有。在佛教我们不讲灵，我们就讲觉性，你就自动转换啊、哦、成就是所谓的觉性。因为灵性是世界的语言，可是只有佛教徒是4亿人口讲觉性啊、哦，那所以我还是用世界的语言讲到灵性，因为这个是西洋的东西，强调对灵性的关注， 就是纠正传统的自我的人性观。这个人性观是讲人的本能，所以讲到的是人的身的需要，身体的需要，肉体的需要，跟心理的需要。但是身心灵它缺少了一块，这就是人性观的迷思。所以我讲超个人心理学是揭穿一般人自我的迷失，自我的迷失就是少掉灵性那一块。那他超个人心理学为我们揭示真我的重要，真我的重要就是强调要跟灵性整合在一起哦。好，人不是绝对独立的实体，天人必须要合一。这个天我用红色的字，这不是指佛教讲的梵天，天的那个层次，不是，这个是指的是佛性的意思。人要跟肉体的人要跟佛性整合在一起，那我套我们佛教的术语，那不就是涅槃的境界吗？就是不生不灭的境界。对，就是你要证悟到人跟佛性能够整合在一起啊，那这个跟超个人心理学讲的太相像，所以为什么我要讲这个主题？唯识学要跟超个人心理学来对话，因为他们讲的东西是不同的语言阐述，可是他们你会发现他到最后讲的是可以有互通的。我这边要特别强调，超个人心理学不等于超感知心理学，超个人心理学大于超感知心理学。超感知心理学 ESP 哦，就是 extra sensory perception， 这个意思就是超 extra 嘛，超感 sensory 感知哦 ，perception 知觉。这个是在讲灵异现象，这个小姐很爱看鬼啊灵异啊啊，超感知心理学，超或有的人叫超心理学，都是在讲灵异现象啊，讲你的神通啊，灵的力量啊。但是超个人心理学不讲那些，所以超个人心理学那些只是超个人心理学一个很小的一块而已。超个人心理学强调的是对整个宇宙的一种关怀，所以超个人心理学跟人本心理学很大的不一样。超个人心理学是以宇宙为主轴的，人本心理学以什么为主轴？以人。对，讲得非常好，这位菩萨长讲得非常好哦。好，灵性的诠释与分析，这个是上个礼拜的 slide， 可是我不晓得为什么讲到后面的那个红字哦，竟然slide 突然跑掉了哦，后面红字都没讲到，其实这个红字非常重要，所以我今天再把它放出来哦。爱因斯坦跟诺贝尔的医学奖得主 Sir John Eccles， 他们都承认有内在的灵性层次。那因为这位菩萨他是第一次来，所以我们陪着他把这一个 slide 再看一遍，因为这个 slide 是非常基础性，你一定要知道的。他讲 Sir John Eccles， 他得诺贝尔医学奖得主，他是发现生物的灵视，所以这个是我要强调的重点。是不是只有人才有灵视啊？不是啊，是整个宇宙都有灵视啊。1963年英国诺贝尔医学奖得主 Sir John Eccles， 好像是这位菩萨您也是第一次来吗？对齁， OK， 好，那所以这个就是为您跟这位菩萨准备的齁。他讲到这个生物的灵视是脑神经细胞彼此之间无形的沟通物质，它是非物质性的，它是灵视的形成，它具有生命活动的形态，它是永生不灭的哦。好，1981年的 Dr. Roger Sperry 美国的诺贝尔医学奖得主，他继续强调人体内有非物质的控制大脑的机械功能与本能，他只是强调人体。那上面 Sir John Eccles 他强调是整个生物都有灵视哦，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我们的生命有两个层次，一个是无形的，就是不变的，是灵视所在的那一个非物质性的哦，是空性的盒子的，这就是我们的生命的本质。那这边是我们每天很熟悉的我们的肉体啊。好，所以这边生命的本质，我们该用更多的心力去照顾它。那生命的形式则用少一点哦。好，还好有再回来这里。这个 slide 很重要。荣格、阿萨丘里、马斯洛、Frankl 是什么之父啊？这个人我介绍过，是谁？什么之父？ 意义治疗之父，对，意义治疗是他 提出来的。好，他们都属于超个人心理学的大师啊。那我们今天就要分别讲这几位大师。Franco 我就不再讲了，因为已经连续两个礼拜都讲 Franco 了啊。他提到灵性在心理学是中性的，中性是代表什么？可以涉及宗教，也可以不涉及宗教啊。好，这个是我要讲的。灵性需求跟宗教的关系是在意义治疗上面有交集点。然后灵性是每一个人为了生命的意义而奋斗的动力，你看到没？我们为了生命而奋斗是因为灵性的需求，而不是说为了权贵或财产。你看啊，张国人有5亿的财产，然后他最后还是跳楼而死，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彰显他的灵性，他不知道灵性是怎么一回事，他不知道他的生命的意义在哪里。真正让我们的生命展现意义的是灵性，所以灵性是何等的重要，这一点很重要。下面这个是我们在念研究所的时候考超个人心理学的其中一个考题。人是先有灵性才有宗教哦，并不是因为有宗教才有灵性，这一点你一定要搞得非常的清楚。所以为什么我一定强调 一而再再而强调灵性它是超越宗教的啊？它是因为我们人是先有灵性，灵性本来就是与生俱有的啊。好，我们看一下爱因斯坦的宗教观点，您就会更清楚。1954年3月24号爱因斯坦给一位工人回信，他说，你所读到的关于我信教的说法当然是一个谎言，一个被系统化重复不断的谎言。他说，我不相信人格化的上帝。人格化的上帝，哪一个宗教最强调人格化的上帝？基督教。他们讲，你怎么知道他们有人格化的上帝？因为他们说上帝是什么主啊？是造物主，整个宇宙都是他造物，他创造的，所以有一个上帝在那边哦，所以那是人格化的上帝。爱因斯坦他是犹太人啊，爱因斯坦是犹太人，可是他当然是在德国长大啊。那爱因斯坦他说，照理来说犹太人他要信犹太教，犹太教是基督宗教的一支嘛。可是他说，我完全不相信人格化的上帝，我也从来不否认，而是清楚的表达我不相信人格化的上帝啊。然后他说，如果在我的内心有什么能够被称之为宗教的话，那就是对我们的科学所能够揭示的这个世界有无限的敬仰。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对我透过科学所揭示出来的这些真理，我有无限的敬仰。你如果要我说我有什么信仰，我就是对真理的一种信仰啊。我们的释迦牟尼佛是不是也是同样的教导我们类似的？他用指月来，用手指指着月亮，告诉我们不要停留在手指上。宗教是就是手指的一个象征啊。那听演讲是不是手指？对，还有什么是手指？月亮才是真理之所在嘛。很多人花好多的时间在宗教上，可是他完全不清楚真理在哪里。很多人花很多的时间来听演讲，可是他完全不知道真理在哪里。那还有什么是手指？有谁能够再告诉我？听演讲也只是手指而已，听演讲是来帮助你进入去体会，去彰显那个真理，来跟你的佛性集合而为一样。还有什么是那个手指？光碟片算不算？对，好，讲义算不算？啊，这都是手指啊，啊，所以一定要从手指走到月亮，这就叫指月哦。好，我们继续看超个人心理学的大成就者。我们有讲过荣格，特别荣格是弗洛伊德的最得意的门生。后来他们撕裂了，他们翻脸了啊。弗洛伊德讲的是精神分析心理学，荣格讲的是分析心理学啊。然后荣格，待会我会有好几个 slide 是讲荣格，我就不在这边先讲啊。荣格，你看他往生在1961年，那整个 超个人心理学是从哪一年开始的？1960年代，可见荣格当他发表他的学说的时候，那时候有没有超个人心理学这个名词出来？还没有。所以荣格的原型的理论，很多人搞不清楚他在讲什么，那个年代很多人搞不清楚。可是现在当然他的学说被大肆的阐扬出来，像我们在中研所，在宗教学研究所都一定要念宗教心理学，荣格就是必读的一个大师哦。他讲的原型的理论就是完全切到超个人心理学的领域里头了。他当然有非常多的学说，我们待会会一一来看。Maslow 您是最熟悉的，因为我几乎每一个礼拜都会提到这位大师。人本心理学，你看他在1970年辞世的啊，他在后期的后五年，他要辞世的前五年，他已经从人本心理学走向超个人心理学。人本心理学是以人为他的研究的对象，就是说对于像人的人本心理学，他强调个体，他说个体就是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可是组织系统是不一样啊，因为每一个超个人心理学不是Maslow 的那个人类需求的五大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生理需求嘛，对不对？有的人很重视生理需求，有的人很重视心理需求，好，所以他的组织系统还是不一样。但是人本心理学它是以人作为它研究的对象，研究人的什么？人的什么？人的动机、人的尊严、人的价值，还有呢，人的创意、人的罪恶感，这些都是人本心理学它的研究的内容哦。好，我们继续看阿萨丘里，哇，红字红到底哦。这个人非常重要，待会就会提到他了啊。那所以我这边先不讲。你看，他也是，在超个人心理学创立了以后，然后他才开往生的啊。所以他的心理综合完全是切到超个人心理学的领域里头。Frankl 就是十年前才往生的，这个是最近代的，所以我们已经前两个礼拜讲了 Frankl 意义治疗学之父，就是Frankl。 好，我们继续来看，我们从简单的先看起啊。好，人类需求的五大层次，这个大家都很熟了啊。有的人重视生理需求，有的人重视心理需求，然后要有爱，要有隶属感，要有尊严感，最后要有自我超越的这个价值感。然后这样还不够，因为缺少什么？缺少灵性的需求。要跟大宇宙结合的话，你一定要有一个心里头感受到我有一股力量被推动，我要去彰显这样子的真理。那 Maslow 在他往生的前五年开始把他的理论做修正，他本来最出名的是人类需求的五大层次，就是这五大层次，后来他把它再加了一个层次叫做灵性需求，而结合成 XYZ 理论。 X 理论指哪两个层次？ X 理论我上个礼拜讲的讲义没有，所以不用翻讲义，每一个人都带了大抄来，不是带小抄哦。好，我再讲一遍， X 理论是指这两个的结合叫 X 理论。 Y 理论呢，上面三个是 Y 理论， Z 理论呢，灵性需求是 Z 理论啊。好，所以现在的 Maslow 自从有 XYZ 理论出现以后，就证明他已经从人本心理学走向超个人心理学了。然后灵性需求是你怎么展现到我，一定是从两个管道，你可以去体会到，哎呀，我是不是有这样子的需求，一个是高峰经验，一个是高原经验。高峰经验比较偏向自我实现，高原经验比较偏向灵性需求。所以接下来我就要来让您看，这是世界上最大的独立岩石，叫做艾雅岩，在澳洲的北部。您知道澳洲有大沙漠在中间，然后一直到北部都还是沙漠的，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它这些草都已经干枯的啊。然后那么大，长 3.6 公里，宽2公里， 周围哦，周长 9.4， 高出差不多两层楼的高。有没有人去爬过这个爱雅岩？有没有？好，我在76年的时候，我攀登了这个爱雅岩。76年那个时候很少人出国，因为那个时候才开放观光没有多久。我不是因为观光而去，我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哦。我去攀登这个爱雅岩。这个就是我的高峰经验，因为高峰经验很不容易解说，所以我就举这么一个例子来让你知道。你可以想象，从这个，这是很大的一个石头，有人又称它为变色的石头。为什么？因为它大到它差不多两层楼高嘛，所以太阳从那一头照过来的时候，这边是什么颜色？是黑色的。然后太阳下山的时候，太阳照过去，这边是红色的，那边是黑色的。变色的石头它本身是红色的，因为它是红土哦，整个是一块大岩石。在上面有人放了一个签名簿，就是你登峰成功的人，你可以去签名。你是为了那个签名而上去吗？当然不是啊。为什么？谁会去看 Who is who？ 根本没有人知道谁是谁，谁攀登成功了。好，为什么要上去？告诉你原因，这就是高峰经验的共同的特征。早上四点就得要去了，为什么？否则你会晒死了，因为它本来就是在沙漠里头，所以你就晒到不行了啊！四点你就得要爬，你要爬两个小时。你看它困难在哪里？它完全没有让你有抓手的地方，没有树嘛，它完全是光光秃秃的，树是活不了的。好，你就是要这样子慢慢的这样子爬，那个姿态当然已经没有办法想象有多丑陋了哈。我差不多爬三分钟我就摔下来，浑身都红了啊，裤子衣服全都脏了。可是我觉得我实在很不死心，我还是上去了，我还是爬了。那我是单独一个人，人家都是成群结队。然后这上面天空上有什么？有直升机，因为很危险，有人特别到了这上面的时候，那空气是比较稀薄的。好，到了上峰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产生敬畏心。对谁产生敬畏心？对整个宇宙你产生敬畏心，你发现你是何等的渺小。对，然后你也感受到哇，好迷人，那个不是用钱你买得到的。你要从这边像一只小蚂蚁这样子慢慢的爬爬爬，中间你又很担心又再摔一次哦，那个是惨不忍睹的啊。好，再来，你感受到很确实，你活在当下。这个时候时间已经不重要了。为什么？你不需要展望未来，你也不需要缅怀过去，这个时候时间是停在那边的，空间也不重要了。为什么？你也不需要内疚，你也不需要对未来有什么犹豫，因为接下来上去比较容易还是下来比较容易啊？上去比较容易啊，下来怎么下来的？这才是大问题啊。所以在停留在这上面的时候，你已经达到一个高峰经验， peak 就是高峰。你会发现你别无所求，你也不会去想我待会是要滚下去还是要怎么下去啊。好，你活在当下的那种踏实的那种感觉啊。再来，智慧，你这个时候你所学到我从这边怎么上来的，那不是用老师在课堂上里头学习。好，来，请往里头推。对，好，迟到没关系，这边还有位置。这边好不好？这边还有位置。好，然后这是直接进入从意识，从有感知觉，这里一直你是直接马上就进入到你的潜意识，你跟你的灵性达到一种沟通。你觉得你要上来不是为了要展现什么，而是你有强烈的需求。所以高峰经验是在回应你内心的一个庞大的需求，是一种回应啊，是始料未及的。不是说你得到这个智慧是始料未及的，而是说你此后你有了这个经验以后，你以后的生活模式很可能你通通都要转一遍了。为什么？ 你还没有上来以前，你很可能很自傲啊，对不对？你不知道宇宙有多了不起啊，你上来以后你才会感觉自己的渺小，所以你产生了智慧，而且是非常深奥的，是内心深层的，不是用语言或者是老师传授所能够得到的。还有它是一种合一的感觉，就是你没有偏好，就是这不是好坏，也不是美丑，等到你上去的时候，你也不需要再抉择什么黑暗或光明，或者是生与死，你都不用，是跟生跟死合一的那种感觉，你也不会产生焦虑或者是冲突哦。好，再来，超越普遍性，普遍性是跟独特性，是本来是相矛盾、相互相有排斥性的。你的独特性，可能我过去我因为是商场上的强女人，在墙角站的那个女人哦，不只是女强人，是强女人哦，所以很可能我的独特性就是高傲啊，对不对？我很高傲，我怎么去爬越这样子的一块大岩石来展现普遍性？我的普遍性跟我的独特性要怎么和谐相处？无欲则刚，当你到了这上面的时候，你如释重负，你的事业啊，你的王国再也不是那样子的重要，你发现你的独特性跟普遍性跟上去的每一个人寥寥无几的每一个人，你发现这个是普遍的，这个是同一价值的哦。好，还有社会关系，这种征服的这种高峰经验，从我是民国76年去爬爱雅岩的，到现在已经有几年了，整20年了，20年我还透过我的言行，我的生命传授给谁啊？至少传授给在座的各位嘛，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知道高峰经验它是有社会关系的。好，回去你们就有功课了，你们要想一想，你有没有什么高峰经验？不一定是爬爱雅岩啊，比如说你回去仔细想一想，诶，有什么是我这一生当中的高峰经验？你从那一点里头再去推你跟灵性的关系。上课应该是要这样子上才有意思嘛，不是只是听老师讲。每一次我都会提醒各位，你回去要做些什么，不是下个礼拜来检查啦，不是，是你应该要从这边去体会灵性是怎么一回事，灵性跟你的日常生活怎么结合在一起哦。好，再来更重要的是高原经验，高原经验 plateau experiences， 就是说你在顶峰的那个经验更稳定、更延伸的，你不是只是去爬爱雅岩那个可能停留爬花了上去两个小时，下来的时候两个半小时哦，是更困难，将近要三个小时，差不多两个小时四十五分钟可以下来，所以你前后就要差不多四五个小时在那边。那只是四五个小时的高峰经验，高原经验是稳定的，是一生的、一辈子的事情，一辈子的燃烧自己来照亮别人。那再也不是突发性，也不是刹那性，也不是感性，也不是高潮，是它是一种自我的一种觉醒，看到没？那我的高原经验是什么？就是出家。对，出家就是我最好的高原经验。我因为体会到我的生命只有在当我的生命有帮助别人的时候，我的生命的存在才有意义。我是因为体悟到这样子的理念而甘愿放下我的事业王国而出家的，否则的话，诶，我怎么可能出家？很多人看到我出家都觉得，诶，怎么有可能啊，这种人怎么有可能出家？对，不可能的事情，这就叫做无常嘛，是不是？当你体会到你在别人的需要上面看到你自己的责任的时候，那就是一种觉醒，而且你发现你的态度彻底的改变了，你再也不愿意当千金大小姐，你也不愿意当事业王国的女主人，你那些都不重要了，你要当一个众生的仆人，你甘心为众人来服务， 你们有没有看到我怎么为各位服务？我除了来上课以外，我还有主动说我可不可以为你们做更多的事，我自己想我可以为各位做什么事，是不是？这个都在展现我的高原经验啊，这个就是在展现我的出家的理念，我出家的理念从来没有动摇过。你很多人都知道出家不是那么容易，很苦哦。出家有一句名言叫做啥？这家会惊啦。好，那你有没有被这个打垮？没有，你照样的在课堂上，我还是每次回去的时候想，我可以为我的学生做些什么事，那我就想到，我可以为我的学生来回向，不只回向给学生，我还可以为我的学生的眷属来回向。我也可以做，我有做大杯水，你们也可以来向我请大杯水。如果你需要大杯水的话，麻烦你在那个眷属的回向名单哦，因为它空白比较大，你就把你的那个姓名、收信人，我们是用宅配通，因为水很重嘛，我是那种。1000CC 那种大瓶的，然后一箱是12瓶哦，所以你要来拿，我要送过去，那都不是办法啊，所以我们就用宅配通哦。我的助理，我要感谢我的助理哦，常年来他都是宅配通的那个运费的护持人哦，不管要寄去哪里，什么屏东啊、恒春啊哪里哦，通通都是他负责啊，就是负责这些运费啊，所以。我看到有一位吕阿福，他是身体有欠安，他四肢不会动，然后他脑筋非常的清楚哦，还有人他是癌症哦，所以如果你有需要大杯水，麻烦您在这边你就写你需要大杯水，那你需要提供什么来告诉我，收件人姓名嘛，地址嘛，还有什么用宅配通他需要什么电话，对，所以你就把它写清楚哦。好，这就是我的高原经验，我可以同时从世间跟永恒来着眼，就是世间我看尽世间的众生的百态是生生灭灭，然后我也从体悟，由出家里头体悟到我的出家，我的在别人的需要上看到我自己的责任，体悟到佛性的不生不灭啊，在平凡当中看到超越，我是那个无限境界的那个永恒见证人。所以您回去有两个功课，对不对？一个是想什么高峰经验，一个是想什么高原经验。好，那回去想了以后，如果下个礼拜您愿意分享的话，我会非常感激哦，真是不强迫的哦，就好像我也很乐意分享啊，对不对？那个 IS Rock 阿雅言，还有我的出家的经验啊，哈、哦。好，那我们继续再来看，要来看心理综合，这个非常重要，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这个人他有一个理论就叫心理综合，他当然也就是这个理论是超个人心理学的一个支派哦。他把心理的结构图哦，他分成7个 layers， 就是7个层次。第一层次对照这个数字来看哦，第一层次叫做第一层潜意识，是在这边啊、我在这边我要强调高那个超个人心理学又有一个名词，就叫做高度心理学，因为它都是从低层开始一直讲到灵性的时候，那就最高的层次，所以又叫做高度心理学。下一次如果有人跟你讲高度心理学，你就知道他讲的是超个人心理学哦。好，那第一层潜意识就是比如说你的本能、你的冲动、食物的冲动、性欲的冲动，都是在低层的生物的本能，低层潜意识。第二层在哪里啊？在这里哦，蓝绿色这个是二啊、哦。好，有点不是很清楚啊、哦。二中层潜意识就是人懂得反省，这个是属于中层潜意识。第三高层潜意识，这已经很重要了。高层潜意识，比如说灵光，你有灵感，还有什么光照哦？天主教讲召唤。或者是你的直觉都属于高层潜意识。好，意识界呢？意识界就是比如说，来，我这样子敲你一下。 你听得到，这就是异世界。你的感觉、你的感受、你的知觉，这些还有你的欲望，欲望跟低层潜意识的冲动有没有一样？啊，是不一样的哦。冲动那是本能性的冲动，那是低层潜意识，欲望是属于异世界啊。好，这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自我，是请您注意到是小的 S 啊 ，self 自我在这里是这个异世界整体里头的一个自我认同，叫做自我，或者是一体感，这个叫做自我。那我还要再继续讲啊。真我是什么？真我是已经来到上面，就是大的 self， 有没有看到大写？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东西。真我就是高层的自我，又称为大我，又称为宇宙的我，就是在这边。这边就是个人的高层潜意识，它跟三是结合在一起的嘛。个人的高层潜意识跟大宇宙结合的这一块，就叫做真我，也就是用佛教的术语来说，就是你佛性证悟到不生不灭的那个状态，在超个人心理学就说，那就是高层的自我，是真我的一种展现哦，也就是称为超个人自我。好，那这边我要再解释一个，这边我不是讲这是意识吗？这个是自我，小的自我吗？还有一种是叫做观察自我，或者是叫做看顾、照顾自我 ，observing self， 就在四跟五之间呢、哦，有一个叫做观察自我。观察自我是什么？这个五是什么？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嘛，对不对？可是呢，这样子的话会太过于我执太强了，所以这个潜意识里头自己就有一种调节的机能，叫做观察自我，它可以完全没有评价的来掌握这个自我的其他的部分，还有完全倾听自我认同这个五以外的其他的部分，然后去调节它、统整它，然后来达到平衡，让这一个统整过的这个自我可以上升来跟这个真我结合在一起，以便来开发内部的内在的智慧跟潜能。那这个是下一张图我要讲的，可是我借这个蛋形图，这个就是出名的阿萨丘里的蛋形图啊。这边有一个集体潜意识，就是我们佛教讲的共业的部分。集体潜意识它是讲什么？讲跟我没有血缘关系，完全没有血缘关系，但是我们同样受到这个社会，比如说蓝绿对决，我们受到它的影响啊，对不对？我们受到社会的影响，受到种族的影响，我们受到文化的影响，受到政治经济国家的影响，那所以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我常常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第一堂上课的时候我就有举，你进来这个教室，我也进来这个教室，大家这边差不多有四十几个人一起进来这个教室，这个进来教室这个动作就落在你的第八阿赖耶识里头，变成一个种子。那这一个种子呢，你的心里头也有，我的心里头也有，你我有没有血缘关系？没有血缘关系，那就是组成集体潜意识的部分，那就是共业。那比如说我们在同一个国家里头，所以我们是不是有国家的共业？对，我们在同一个家庭里头，我们有没有家庭的共业？有。好，那荣格特别就把这个集体潜意识，集体潜意识其实是荣格发明的，因为荣格比阿萨丘里还要早啊。荣格往生在1961年，那阿萨丘里就是借用荣格的理论来讲这个七外面，在蛋形图的外面，这个是集体潜意识。还要再提一个特点，就是它这个每一个层次是互相渗透的，不是像这个图形这样子画得实实的，照理来说这边应该是要虚线，就是每一个层次，低层潜意识、中层潜意识、 高层潜意识，这通通都是互相渗透的，也就是表示说什么，这个都是在你的身心里头，从这个图里头你可以知道灵性是不是在身心外面，不是在身心外面，是在身心里头啊。好，那我们就看，既然是心理学，当然有治疗的效果嘛，那心理综合阿萨丘里的心理综合来怎么来帮助我们开发内在的智慧呢，跟潜能呢，他深化一个个案，深化比如说深化到智慧，智慧来，我是一个心理治疗师，智慧来找我，然后抱怨很多啊、这个我们公司怎么样怎么样，好，那我就去深入这一个个案去探讨他的次人格。什么叫做次人格？次人格就是当你存活在一个团体里头，一个团队或一个社会环境里头，你所展现出来的，你为了存活而展现而不得不展现出来的语言行为或你的动机，你的思维，你的思想，叫做次人格。比如说我进入一个公司，这个公司是很糟的公司，每一个人都在贪啊，油费也要贪，伙食费也要贪啊、那我其实是缺乏认同的，可是我又不敢讲，因为我会怕被孤立嘛，对不对？所以我这个缺乏认同是在意识里吗？还是在潜意识？在潜意识里，它是潜藏的。那也有人是很过度认同的，就说哇，我除了薪水以外，我的油费还可以 A 个一个月 A 个两三千块钱啊，对不对？有人是很过度认同，过度认同跟缺乏认同都不是好现象啊、问题是他如果一直潜藏在潜意识的话，你应该想办法要把他引导出来，允许他提升到你的意识的层次。意识层次就是从蛋形图里头是第几层次啊？第四。提升到意识层次里头，让他产生一种意志说啊，我要辞职，我不要跟大家一起活了，或者是说我提议我们从此以后不要再污这些油会或者是伙食会。你要想办法让他提升到意识来，那像比如说催眠就是从潜意识提升到意识的一个管道，但是那不是唯一的管道，那个禅坐就是从潜意识里头抓取，从人在做的过程当中去抓取潜意识里头的东西，然后提升变成是一种意志。好，这边观察自我就是我刚刚讲的，在五那个自我里头，它是过度集中的，那有一种观察自我是可以没有评价没有偏见的来同理五以外的各个部分的，来平衡这个需要，来强化见证者，见证者就是达到六啊，跟灵性来源高层自我来直通到灵性来源高层自我，利用这样子的结构来开发内在的智慧跟潜能哦。好，接下来我们就要讲荣格，荣格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哦。他讲到说，意识是从学习而来的，比如说现在在上课。是短暂的嘛，是集中的，是很容易消失的，怎么知道呢？上个礼拜教的这个礼拜就全部还给我，为什么？那就是因为是在意识的层次里头，那你如果深化到潜意识的话，就永远存在阿赖耶识里头，不失不坏嘛，对不对啊？好，可是意识有一个好处，它比较密集，因为你很集中精神在听，它比较偏狭，但是它有压抑的功能，因此意识不能过度的重视，不能过度重视它，你过度重视它，一直在压抑它的话，就很容易产生所谓的忧郁症哦。好，然后无意识是一个无限的知识宝库，我先把它念完我再解释，因为这个不是那么容易懂哦。可是如果我讲开来，你就会知道那是什么。它不很清晰，它也不像这个很集中，它是不集中，内容很广泛，包括祖先的演化，它是 因为荣格是一个医生，他是瑞士的一个非常出名的精神科的医师啊，所以他就有讲过说，无意识这个无限的宝藏呢，是透过交感神经的施行，对人的内在产生影响，来最主要他是要维持我们生活的平衡，不要让意识有过度的压抑。好，那我现在解释什么是无意识，就是说，如果从唯识的角度来解释，你们会听得更清楚，就是说我们每一个动作到最后都会落到阿赖耶识里头储存起来，是用种子来储存起来，对不对？等一下我讲唯识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你现在先这样子想。所以我这一生，如果我会拉小提琴，我学小提琴的几十年，我的小提琴，好，比如我现在出家了就不能拉小提琴了，可是我过去几十年学小提琴的那个经验累积在哪里？在脑海里。我太佩服您了。好，在无意识里头，对，没错，脑海里，我知道你的脑海里就是在无意识。可是那几十年呢，我小时候是七岁开始学，好，那所以从现在来看的话，那已经很不清晰了，对不对？对，没错。好，如果我死了，我下一世说不定是一个狗，对不对？yeah。 好，可是这条狗它有怎么样？它会拉小提琴啊，对不对？对不对？没错啊，因为它小提琴的经验是储存在阿赖耶识，不失不坏，它不会坏掉的啊，对不对？有人四岁就会作曲，谁啊？阿玛德尔斯莫，对，阿玛德尔斯莫扎特，就是莫扎特。我们在国外不会讲他莫扎特，就说他是阿玛迪斯。可是在国内我发现每个人都不会讲阿玛迪斯，都不是讲阿玛迪斯，是讲莫扎特哦。好，阿玛德尔斯他四岁他就会作曲，难道他四岁他连讲话都讲不清楚，他怎么作曲？可见他是直接抓取这个无意识的宝藏，直接拿来用，对不对？所以荣格就讲，凡夫跟天才最大的差异在哪里？天才直接抓取这个祖先的演化，这个祖先不是讲阿祖阿公，不是哦，是自己的过去累生累劫几千年，搞不好早几世我是皇帝也说不定啊，我是打比方的，不是啦哈，是皇帝，所以我有宫廷的训练，所以我走路有风啊，那说不定我也是一个舞蹈家啊，所以我走路像跳舞，跳舞像走路这样哈，好，跳舞像走路就不太好了哈，好，那所以如果说无意识是一个可以把它想成是一个人格化的话，它是不是可以是男，也可以是女，可不可以？对啊，他过去是成，我这一次是女生，可是说不定我前一世是男生，所以我知道男生心里在想什么啊，是不是？他可男可女。